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王、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欢迎弟兄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圣诞节的庆祝。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今年的圣诞节来感谢你。在这个喜庆的节日，我们纪念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把一个圣洁完全的生命向我们显明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你的人可以得着你永恒的生命。圣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把神的救恩向我们开启，请你今天向我们启示你的话语的真理，再次的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上一次我们讲的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上次讲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今天呢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王，是王啊。是王是什么意思呢？是吧？你让我们知道中国人，中国的皇帝，你知道以前中国的皇帝当老百姓看见皇帝是怎么拜啊，都是匍匐在那里拜，是恐惧战惊，是不是啊？那个就是王啊，你真正的把他尊称王的话，你真正的完全的把生命怎么样都交在他的手里，交在他的手里。我最近看一个讲道，这个牧师讲完了台之讲完了道之后，他讲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师母上去了，你知道吧？他把那个讲稿呢都给他的先生，你知道给他的先生不给他的太太，你知道他太太接过来的时候，首先那个腿要屈一屈，然后接过来，你知道吧？这个牧师就说他的太太待他就像什么呀，像个 king 一样，你明白吗？王啊。我们今天说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知道每年的圣诞节是吧，我们都纪念耶稣的降生。从外面看来，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不是啊？一个普通的人，是拿撒勒城里一个贫穷的木匠，但是他实际上他的本质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 则道成肉身来拯救这个世界。我们说，上次说他是人类的救主，今天我们讲，其实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不仅来拯救我们，他要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是不是 啊我们知道世界上现在的世界有几上百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自己国家的君王，但是怎么样，这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国度都要成为过去的，你知道唯有耶稣这个王怎么样，他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在永恒里怎么样，还是王，还是王。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尊崇耶稣是王了没有？其实我们很多人啊，我们相信耶稣是吧，称耶稣是主啊，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并不真正的愿意让耶稣做王。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当时当耶稣出生的时代怎么样，那些人也并不是都愿意让耶稣怎么样来做王的，来做王的。我们首先看今天的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我们这在历史上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是吧啊，他出生在希律做王的时候，这个希律呢是历史上的大希律，大希律在圣经中有好几个希律，懂了吧啊啊，他这个人呢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犹太以色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呢受制于罗马的统治，所以犹太巴勒斯坦这是罗马的一个行省，所以呢这个罗马人呢就让希律来的嘛，来管制，来治理犹太人，来帮助，因为希律他这个非常的残暴，他非常的残暴，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国位，他不惜杀害任何的人，甚至连他的妻子连他孩子怎么样他都杀掉，你看你要看看那历史的知道。所以当希律做王的时候，就是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时候，黑暗势力掌权的时候啊，希律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个世界上王是谁啊，是魔鬼啊，抵挡神反对基督的。尽管整个的世界是由黑暗掌权，但是耶稣还是照着神的应许来到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不过耶稣出生并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而是出生在耶路撒冷南方10公里的一个小镇，就是伯利恒啊。我们这伯利恒呢称为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啊。第二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我们知道这几个博士呢从东方来啊，这里的东方呢可能指的是阿拉伯或者是巴比伦啊，更可能呢是波斯，是波斯啊。为什么波斯人呢，他们对犹太人比较宠，比较友善，比较友善啊。当这个居鲁士做王的时候，说这是个第一任做王，他就让犹太人回去怎么样来建圣殿。当时犹太人也把他们的圣经的经典带到了波斯，带到了波斯啊。所以他们这个这几个博士呢，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是博士是吧啊，是我们读书读的博士，他们是星象学家。古代的人相信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星宿，星星他的命运是由他诞生的星宿所决定的，你是不是相信啊？我们想我们中国人可能大部分都不相信哈，哎，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早已经在属灵界里早已经预定了，你信还是不信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啊。这些星象学家呢，他们就是通过观察天上的星象来预测人的未来。所以呢，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一颗明星出现在天空。这个星星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星，它宣告了一位伟大君王的诞生，就是旧约的圣经里所应许的弥赛亚。我们说起来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所以这几个博士他们就离开家乡，跟随那个星星的引导，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犹太，来专拜这位犹太人的王。我们看着谁的反应？第一个是希律王的反应。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希律他不是犹太人，他听见说犹太人的王诞生了，他当然感觉到他自己的王位，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他的心里自然就不会平静，是不是啊？他担心这个孩子的出生会影响他的生活，会影响他的地位，会削弱他的权势，所以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怎么样？就是除掉他，是不是啊？就是除掉他。所以当希律王知道啊耶稣要生在伯利恒之后，当下希律第七节他就召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自己去寻访那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好去拜。我们知道希律招了博士来，他并不是要真正的去拜他，而是怎么样，实际上是要杀他。你看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类的人就是对耶稣的憎恶、反对、杀害，敌对。我们看第二类的人，第二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第三节，哎，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是神的百姓啊，你懂了吧？神的百姓，当神给他们预言的啊应许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也都感到不安，懂了吧？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受制于罗马人的统治，犹太人非常的不甘心，懂吗？就像日本人当初统治上世纪40年代统治我、中国，统治东南亚这些国家一样，是不是啊？哪个国家的人甘心呢？是不是啊？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盼望弥赛亚，就是基督降临，早日的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现在这位预言的君王终于诞生了，为什么他们不安呢？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认为这个弥赛亚他会通过武力，会通过流血，会通过暴力来通过战争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当然流血暴力会冲击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不知道，犹太人不知道，耶稣不是要把犹太人从政治的压迫当中解救出来，而是要把他的百姓，不只是犹太人，把古今中外世世代代所有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拯救的不是脱离政治的权势，而是脱离魔鬼的权势，脱离死亡的权势，赐给每个人真正的生命。我们知道，所以犹太人他们因为错误的认识，他们的心里怎么样，也感觉到不安。我们知道到最后他们还是怎么样，弃绝了耶稣。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是基督徒，是吧？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是吧？当神，我们也都知道耶稣要来，是吧？每个人都知道。你今天对耶稣的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很多人说，我嘴上说我爱主，是吧？我也盼望着主啊，你快再来，是吧？但是如果耶稣今天真的来了，你会感到怎么样？你会感到安心吗？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庆祝耶稣的第一次再来，我们知道耶稣还会再来，是不是啊？我们要真诚的来认罪悔改，来真正的让耶稣来做王，这样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然无惧，不至于心里不安。我们第三类的人的反应是希律长、祭司长与文士的反应。当希律听到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犹太人王的时候，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你说祭司长呢，这个在这里的原文是副词，他们都是高阶的祭司啊，他们不是一般的祭司。这祭司呢，我们上次说过，大多数都是撒都该人啊。他们虽然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相信复活，他们完全的不认识神，懂了吧？这些民间的文士呢，他们都是对旧约的律法有研究的人，他们都是法利赛人， 啊，他们啊，这些人是用神的律法去教导百姓的，所以希律就把他们招来。我们可以看到，希律马上就问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些人本来找什么？找犹太人的王。可是希律的问题呢，说基督生在何处？我们从那希律的问题来说，一看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希律是祭司长是文士还是犹太人，都知道基督怎么样，就是犹太人的王。基督是什么呢？啊，上一次阿姨问我呢，是吧？基督是什么？基督不是耶稣的姓儿，是吧？好像耶稣基督，这位像中，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啊，它是一种职位或者身份，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是个博士或者教授一样，象征头衔，象征职位一样，懂了吧？职称一样。我们知道基督呢，它是希腊文，它的原文呢是从希伯来文米赛亚翻出来的。无论是米赛亚还是基督呢，他们都是受膏者的意思，你知道吧？但在旧约里，神要是让一个人受膏，让一个人执行一个任务的话，他怎么样？他就用膏油抹在他的头上，倒浇在他的头上，是吧？在他浇来膏他，然后把这个膏油浇在这个人身上之后，人们就称他是受膏者，哎，受膏者。所以呢，这个基督呢，就是受膏者，哎，受膏者。所以，当希律问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你知道吗？祭司长、文士他们都是对圣经真正的有研究的人，真正的有研究的人，所以他们立刻就知道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引用旧约的弥迦书五章的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知道吗？一个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谁能够他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只有神。所以基督就是神，哎，当然了，基督也是弥赛亚，是吧？他生下来，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王的故乡，是吧？一个他是做王的，懂了吧？他当然他必须有，他的王权是谁呀？是大卫的王，是不是？大卫的国权，啊，一个人生下来，只有王才能继承他的王位，懂了吧？所以想你知道吗？希律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回答的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基督生在伯利恒，但是现在基督降生了，他们怎么样？他们麻木不仁，懂了吧？他们根本要是真的知道基督降生了，连外邦人都知道基督降生了，自己的老百姓呢，完全的无动于衷。可能他们每一天都忙着圣殿的理解、律法的辩论，完全的忽视了基督的存在。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伯利恒去寻找基督，好像耶稣的降生跟他们怎么样毫不相干。这些个人就代表那什么呀？代表那些宗教徒，他们把基督教当成一门学问，当成一门学问，一个道理，一个宗教来研究。这个人在世界上很多，懂了吧？很多的，懂了吧？在灵里，他们跟主完全的没有关系。完全的没关系，他们的头脑里可装满了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心里对主根本完全的没有真正的爱。所以最近一个人他说：“哎呀，我现在什么？我现在他非常热心，我现在要去读神学，他刚信主主要读神学。我说你最好你先不要去读神学，好好读圣经，懂了吧？”因为在神学院里，你并不学神的话，就天天学那个，而且学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就是那些不真正信耶稣的人写的，他们写的书很好，你懂吧？他的思辨什么这个研经写的很好，但是我们知道，从他的书里，你都知道他根本并没有对神真正的认识， 一个人他真正的对神认识的话，他会有敬畏主的心，你懂了吧？首先产生了对主的敬畏，对主的什么渴慕，对主的渴慕。这些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撒都盖人，都没有这样的品质，懂了吧？他们所有的都是在理性上的。当耶稣真正来的时候，他们每天想到的都怎么样？都是怎么把他怎么样？把他除掉，把他杀掉。你知道吗？圣经上我常常说啊，这个神给借着摩西给了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就是十诫，十诫的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可是当真正的基督降临的时候，每个人属于恶势力的人都想把耶稣怎么样杀掉。我常常说，一个人如果他对神的认识只停留在头脑中，只停留在理性上，在灵里不认识神，他最终会成为神的敌人。要知道，是吧？我们知道，也就是这些个人最后鼓动着百姓把耶稣怎么样定了死罪，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犹太人啊，你看到了吧？都是神的选民。我们再看下面是东方博士的信仰。你知道，虽然神的百姓啊，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对基督的降生漠不关心，但是这几个东方博士怎么样，他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星，直到犹太人的王要降生，就千里迢迢不远万里来到犹太地来朝见这位新生王。你看到了吧？他们一定是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懂了吧？我你想想，一个犹太人的王降生跟他们一个外邦人有没有关系啊？其实要从理性上好像没什么关系，是不是啊？但是连犹太人都不来敬拜自己的王，而这些外邦人却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拜这位新生的王。我们知道耶稣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外邦人的王，也是外邦人的王。其实对他们来说，寻求主的过程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懂了吧？他们最初就是看到的就是一颗星星，懂了吧？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一本厚的圣经，你懂了吧？他们只知道说犹太的王一降生，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想到的一定是耶稣生在犹太国家的首都里，是不是啊？那一定是啊，是不是啊？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居然会降生在一个无名的小城里，你懂了吧？按照常理，那么当然应当去耶路撒冷去找啊。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找，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走迷了路。我等到到后来，希律啊告诉他们什么？犹太人的王去哪里啊？只是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吧，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不单单是有了这个新的引导，更重要有了什么？有了神的话。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没有出生在耶路撒冷，而出生在伯利恒。他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你知道吧？当他有了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引导怎么样就又再次的出现。所以呢，他们跟随这个新的引导，终于找到了这位犹太人的王。你想他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是吧？他们不远千里啊，他们经过可能走过茫茫的沙漠，他们不知道走了多少的日子，但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来说，就是他找到谁？找到耶稣。我们人生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生啊都是在旷野里，你懂了吧？你走吧，艰辛的走吧，知道你什么时候找到幸福啊？就是在于你找到耶稣的时候，你信任还是不信都是这样。你这一生你可以辛苦的找，你可以找到房子，你可以找到学位，你可以找到家庭，你可以找到儿女，这些个东西我担保它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 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是能够寻到耶稣，而寻到耶稣的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一生如果你真正的寻到了主，你这一生所付出的任何的代价怎么样，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你看当他们找到的时候，那么 一开始的就是一个遥远的星星，当时他们找到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他们进了房子，看见了小孩子，他们首先的看的，一般我们首先看的是母亲，是吧？你谁看你带等着啊，小 baby 出生了的时候，你先看孩子一下，小孩子那么点儿，是吧？你首先去看妈妈。可是这呢，他们首先看的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又拜玛利亚没有，是不是？就夫妇的拜那小孩子，他们拜的对象都是对的，你懂了吧？他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人，你知道吧？当一个人对神有真正的渴慕，有真正的敬畏的时候，他的敬拜是真实的，他的对神的认识都是真实的。他们没有拜玛利亚，我们的天主教都是拜玛利亚，是不是？但是只有耶稣是神。你说耶稣啊，在圣经里从来没有叫他妈妈叫妈妈，都是叫什么？叫夫人，你懂了吧？不是不敬，懂了吧？永远记着耶稣是神。他们首先是拜了以后怎么样，敬拜完了之后，然后就来献礼物奉献。按照东方人的风俗啊，不能空手朝见君王的，懂了吧？必须携带礼物。你知道当时那西方的人来到清朝的时候，去见当时的皇上的，都是奉献很重贵重的礼物啊。你要你去读读历史书就知道，他们奉献的什么？黄金，金子是金属之王，是献给君王的礼物。首先他们就承认耶稣是君王，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耶稣是谁的君王？是我们的君王。黄金象征着神的荣耀尊贵，代表着耶稣神圣的位格。耶稣是神，他是完美无瑕的。你知道圣殿里，你知道圣殿里读圣经，圣殿里面全是金子，你什么都看不见，都是金光闪闪，你懂了吧？将来啊，你到了天堂里，你知道吗？天堂里不发的不是白光，发的是金光，你懂了吧？哎，我最近我记得我去有一年回去以后，一个人啊，他说他以前他一直刚信主，你说他说以前总以为天堂的光是白的呢，他那去了，哇，全是金光，圣殿里全是用金的遮盖。将来你知道吗？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你的眼睛没有看到，你的耳朵没有听见，你的人心也绝对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你知道这一生人们拿着一块金子就是宝贵了，在天堂里脚下踩的全是金子，懂了吧？第二个是乳香，说的第一个说耶稣是君王，第二个呢，乳香，耶稣啊是祭司啊，因为乳香是一种膏油，只有在圣殿崇拜献祭的时候才用得着乳香。乳香说的耶稣那种完美的一生，耶稣的一生都流露出馨香的气味来，所以耶稣呢，在神面前做我们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为我们每一个人开辟了一条进入神圣所的道路，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金子说明耶稣是君王，是我们的君王，乳香说到耶稣是我们的祭司，墨药呢， 墨药呢，在圣经呢是给一个死人歪身上吐的，懂了吧？是一种苦涩的草药，是保存死人尸体的，预表耶稣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救主，你懂吗？预表了耶稣为背负世人的罪要承受的苦难，要承受的苦难，苦药啊！人，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要是要活，是不是啊？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死，懂了吧？是要死。所以在这个圣诞节，耶稣赐给我们的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礼物，是用他的生命换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懂了吧？所以黄金、乳香、墨药预表着耶稣是君王，是祭司，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真正的说我现在这一生真正的认识了耶稣的话，你怎么样？你会真正的感恩的话，你会让耶稣真正的来做王，把你的生命呢献给他，献给他。不仅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务，我们的钱，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生献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一切怎么样赐给了我，赐给了我。十二节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你知道博士首先是找到了耶稣，然后是敬拜完了以后怎么样，就是奉献完了，他就回本地去了。你知道当这几个博士是吧，他们与主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啊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你知道没有一个真正的与主相遇的人，他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首先他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了，神不再通过遥远的星星来指引他们，神现在怎么样，通过什么向他们指示啊？通过梦，直接在梦中给他们启示。所以当你真正的让耶稣做你的王之后，你遇见耶稣之后，神不再用外面的事物来引导你，而是在你的里面给你启示。你知道吗？我从前神是在我们的外面，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理性，今天耶稣进入我们的什么？进入我们的至圣所，进入我们的灵的里面。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吧，当你做一个事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为什么？圣灵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他不许在外边告诉你这个事你不愿意去做。当你做的时候，你知道心里啊，神有拦阻的话你只会知道的。首先是其神对神的认识不一样，第二个是他们的道路改变了，他们不再听人的话。希律说什么？哎，你回来要见我，是不是啊？他们听不听希律的话？他们不再听希律的话，他们而是听神的话，是不是啊？从别的路回去了。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让耶稣作王的人怎么样，他的道路是会完全改变的，他不会再走以前的老路。要知道啊，没有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还会走以前的老路。你真正的遇见神，你真正的敬拜他，你把你的生命奉献之后怎么样，神会带领你怎么样走新路，走一条新的路，你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如果你以前走的是什么路，你知道吗？你现在还走的还是什么路，你的道路没有改变，证明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如果你真正的经历神的话，你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当一个人他真正的让耶稣做王的时候，你的道路，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完全的改变了。你看，你像扫罗是吧，扫罗是不是，扫罗以前是法利赛人，有知识有学问，他那样的 那样的骄傲。可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那个光一照了以后，怎么样？当他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过去，那个人已经完全的死掉，新的生命在这里面成长，所以他成为可以说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啊，耶稣基督最宝贵的使徒，最宝贵的使徒。你知道啊，耶稣那十二个使徒，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只有保罗是有学问的，他学了写了那么多的新约的圣经，把神的启示怎么完全的向我们宣扬出来。我们看到，当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都称耶稣是他们的王，是不是啊？但是希律呢，想要杀害他；犹太人呢，对他的出生感到不安；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把这个犹太人的王放在他们的经门里，是不是啊？放在经门里来研究。最后，他们用这个罪名把耶稣定了死罪，是不是啊？比拉多呢？比拉多把犹太人的王挂在牌子上，是不是啊？实际上，在这些人的生命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愿意让耶稣做王的。为什么？他们自己想做王，他们的生命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在信主以前都是我要让我自己掌管我自己的生命，是吧？是吧？我记得哪个人说，哪个想他，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是不是？你记得这一句话吗？哎，就是说我自己掌管我的生命，我不要让别人掌管我的生命。说白了，最重要是我不要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这就是一个罪人。什么时候你说我从此我放下我的生命来，我开始让基督来掌管，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的开始。我们看到这几个东方博士就是这样，他们是外邦人啊，他们并不是神的百姓，他们千里迢迢不远万里来到犹太地。你不要以为他们寻找耶稣的旅程是容易的，绝对不是容易的，你懂了吧？他们不知道在荒凉的沙漠里度过了多少寒暑，经历了多少干渴，跋涉了多少艰辛的旅程，是吧？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甚至不能确定我最终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个新生的王。当他也许是三个人啊，因为根据的礼物是三个人。你说当着三个人出去的时候，他们老家的人说：“你确定能找到吗？”你说他能确定吗？是不是啊？说白了，他们最终能不能找到这个新生的王，他们自己都不确定，他们只有跟随那个遥远的星星，是吧？你说等到刮风下雨的时候，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怎么样，完全看不到星星的出现，但是他们只有凭着信心向前走，不懈地去追求神。但是神应许怎么样，你寻找怎么样，你就一定能够寻见，是不是啊？等他们最后找到了这个王，这个王结果没有出生在王宫里，而是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庭啊，平民的家庭。这个完全超乎他们的理智，超乎他们的想象啊，没有出生在紫禁城，而出生了一个偏远的农村。怎么样？他们就抛弃他们的成见，来敬拜这位君王。尽管朝觐的王不是带着皇冠的君王，而是一个在摇篮中的婴孩。而且他们把他们一生最宝贵的黄金、乳香和没药都奉献给了他。那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也许他们把他们的一生都用在这个旅程上，但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呀？他们有什么呀？没有什么是吧？他们有了什么？最重要，他们有什么？在他们心里有什么？主进入，神进入他们的心里，他们得知了主， 一个人有了主怎么样，他就有了一切。你不要觉得你说哎呀，我把我一生的奉献给主了，我还有什么呀？你要知道你有了主怎么样，你就有了一切。一个人只有找到了神，才有真正的幸福，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之外，懂了吧？一个人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没有神，他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现在他们有了主怎么样，他们主会负责他们一生的道路，懂了吧？但是你知道他们寻求主的过程是艰难的，懂了吧？你想想，在他们寻在他们在这个遥远的路程中，他们会有没有想到，哎呀，我家里老婆孩子怎么样啊？他们想不想啊？是吧？我家里的生意该谁掌管呢？然后我们农村的时候，我家里的几亩地谁来种？他们完全都不会考虑，是不是啊？是不是？他们在寻找主的过程中，还是不是想，哎呀，我回家看看电视连续剧啊？会不会想啊？是不是啊？看看手机上我的朋友发了什么信息，懂了吧？微信圈里看着别人后花园养了什么花，种的什么菜，养了什么宠物，他们还管不管这些东西啊？一个人要真正的寻求主的话，他不看这个东西，懂了吧？一个人在追求主的过程中，他对天然的一切的事物都失去了兴趣，我向这个世界怎么样死掉了。你要想真正的得着主，你必须放弃一切。如果世界任何的东西在你的心里还挂着顾，你还有爱慕有渴慕的话，你是得不着主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将万事都当作粪土，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才是真正让基督作王的人。肉体的牺牲罪怎么样，都已经全部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呢，保罗说就世界而论，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什么钱财，什么名利，什么荣耀，这些个东西都应该是在世界上定死的。哇，你定死了，你怎么？保罗说怎么样？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上，我给世界怎么样完全的隔开了，我才能够真正的与神联合。你想想，这些人他们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考虑这些肉体，还考虑这些世界的事吗？没有，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寻到主，能够得着主。弟兄姊妹，我们庆祝圣诞节，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的灵魂，耶稣还是来做什么的？来做王的。他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整个宇宙的王，他是万王之王。耶稣你知道他现在他建立什么？耶稣在天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们都应当是进入到这个国度的子民。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将来他要统治整个世界，他不是统治以色列这个小国，他是在地上建立他的天国。其实每一个只有让真正的让耶稣作王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个国度，你知道吗？实际上我们可能很多人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让基督来做王，都是让自己做王。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那里有个人，他对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你懂了吧？这个才是真正的让基督作王的人，不管我的主我的王去哪里，仆人要誓死追随到底。想想我们真正的对这位主对这位王这样的忠诚吗？对这位王真正的专一吗？ 如果耶稣真的是我的王，这个王为我而死，怎么样？我就是为这个王而生，我就是为这个王而活，我也是为这个王而死。他是我的追求，他是我的渴慕，他是我的爱恋，他是我的一切。这个才是真正让耶稣做王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朝圣的路是一条艰难的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都是其实都在走在一条朝圣的路上，都在一条追随主跟随主的路上。你是不是到最后真正的遇见他，真正的让耶稣做王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像这个三个博士一样，不断的寻求，不断的跟随，让耶稣怎么样成为我们心灵的满足，让耶稣成为我们心灵的唯一的喜乐，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让他来掌管，让他来掌管啊，让谦卑的匍匐在他脚前，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他，用我们的一切来服侍他，让他来真正的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伟大荣耀的君王，天上千万的天使都在向你匍匐敬拜。主，我们去感谢，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这些渺小像尘土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来拯救我们，来寻找我们。主啊，我们知道魔鬼想要杀害你，世人都来藐视你，但是2000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来寻找你。求你今天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能踏着这些东方博士的脚踪来跟随你。不管我们在这条朝圣的路上经过多少的艰难曲折，愿你的圣灵激励我们不断的寻求，直到我们真正的遇见主，经历主。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你才是一切，我们得着了你才是一切。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直到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愿你掌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来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让我们真正的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王，让我们喜悦你的道路，经历你的大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